弟兄姐妹们平安。拆团年会原本的讲员华府总干事陈世清牧师，因为上个礼拜胆结石很严重，突然就医师就替他开了刀，手术之后医师不让他上飞机，所以他就跟我们这边联系，他就没有办法来，所以戴基中牧师还有黄新明宣教师和我就分别来承担原本陈牧师的所要传信息的时段啊，我被安排在今天主日早上来分享。我就选了腓立比书第三章12-14节这一段。这段圣经是保罗在监狱中间写给他非常尊敬或者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他所设立在欧洲的第一他在欧洲所设立的第一间教会的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书信。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可以感觉在书信的字里行间的里面多多少少在真理的教导生活的教导总流露出一些他个人生命中的一些情感，很宝贵。我很喜欢读腓立比书。今天的这一段我觉得很有意思，短短的这三节的里面很明确的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我个人觉得这六节圣经的这个地方他所要表达的信息和主题就是得到德。这短短的三节的里面，德得着这个字或词出现六次，中文圣经出现了六次。12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得这个字出现六次。我不是他前面说，我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13节，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两句重复的强调他对这事情的看重。得什么呢？其实他上面答案很清楚，12节是说可以得着基督耶稣，14节说可以得着奖赏。那么很好，得到了基督耶稣就一定可以得到奖赏。今天人要奖赏却不要基督，今天很多人渴望得着很多的光芒华冠奖赏，却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却不愿意走像保罗所领受的那传福音宣教的道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保罗在他说我要得着这一些，要得这个主耶稣基督，也要得奖赏，我觉得他有一些分享，而这些分享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首先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有了，已经得着了，讲两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他讲这句话，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那到底他得了还是没得？得着了还是没得着？到底得着了还是没得着？我个人觉得保罗是得着了。自从在大马士的城墙外上帝的荣光光照他的那一个时刻开始，一直到这个被关在罗马城 边的监狱的日子，这几十年来他所经历的，他所看见的，他所领受的，他所传扬的，他所带领的，以及他所写下的书信，在在都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他确实认识这位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他比众人更认识耶稣基督，他的见证也告诉我们，他也有许多的经历，主观的经历，上帝特别给他的一个经历。对那些很爱用方言来高举自己的人，他说我说方言比你们更多。对那些很喜欢强调各种所谓奥秘的人，保罗说我被上帝的灵其实提到三层天上去。其实保罗懂得基督的奥秘，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说得很清楚。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他得着没有？他得着了。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你看他多谦卑啊，多谦卑啊。他说当然我也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其实保罗对神的认识，他很清楚这位至高至大的这位上帝，我们有限的人能对他的认识有限。所以虽然如此有智慧以及得着如此丰厚启示的保罗，他仍然说我不是已经知道太多，已经完全了。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这个竭力追求这个字，我猜他有当初在那个大环境的背景中的运动的一些用词，这跟后面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有一点那个运动精神的那个用词。我就想到保罗你在哪里啊，还要跑，你还有多少的日子你还要跑。几年前有一个机会我去了罗马，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晚上主日都有一些机会分享做见证传福音聚会。礼拜六有一点时间，弟兄就对我说，牧师我带你去罗马转一转，罗马很多地方可以看。哦，罗马实在是很多古迹啊，而罗马是一个老城嘛。后来他就说没时间，只能最后决定只能去看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去看了，真的叫做走马探花，因为去梵蒂冈，哇，梵蒂冈大得很，梵蒂冈不单大，而且最主要是人多得不得了。那么走进去就走出来，也不知道自己看到什么。第二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不太远，他就带我到保罗被关的那个当初的那个地方，被关的地方。其实在罗马城的里面，因为现在罗马城大了嘛，当初在城边啊，我就去了，他就告诉我就是那样一个地方啊。现在我觉得因为变成一个所谓的观光点，所以还整理的还蛮干净的，还不错，但是可以感觉他被关在一个地下室的里面。哎，那个地下室不像我们今天的地下室，今天有一些地下室很漂亮，你不感觉它是地下室，他那个地方就是很窄很小很湿很暗，都是地在下面就都是土的。他被关在那个狭小的地方，我不知道关在里面有没有脚镣手铐。后来保罗就在这个被关的旁边的地方被处死了。我就想你被关在这，腓立比书是在监狱里写，你被关在这样的一个小的阴暗的地方，还有什么跑吗？还能跑吗？但是保罗说我要竭力追，乃是我要竭力追求。因此我就很清楚，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的竭力追求不是身体上去跑，没得跑了，也跑不动了，年纪也不小了。我想是一个心智，什么心智？认识主的心智。什么心智？能够告诉教会怎样传福音的心智。什么心智？我觉得是一个宣教的心智。 在第13-14节这里，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其实保罗一定有很多的事，虽然他被关在监狱里，我觉得他内心是关心很多的人。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在书信的结尾之前，他总有许多的问安，对不对？我相信提摩太会在他的心里，提多会在他的心里，雅居拉、百基拉夫妇会在他的心里，基利斯布会在他的心里，路加医师会在他的心里。我相信这些还有很多教会会在他的心里。可是这个时候不是说他忘记人，不是那些人没有了，是他说我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这我只有一件事是强调下面的。他说那就是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啊，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真的是感谢神。弟兄姐妹，忘记是一个难的事。如果你身上有像保罗那样的鞭伤记号，被人羞辱，或者今天被关在监里，受到不合理的对待，你能忘记吗？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受到误会，像主耶稣那样子被人吐唾沫，被人被罗马的兵军这个罗马兵丁鞭打，背起十字架，你能忘记吗？如果你今天受朋友的你所爱的人误会，或者你今天被别人攻击，你觉得实在是很冤枉，或者你遇见怎样的事情在你的生命中留下了一些刻痕，各位你能够忘记吗？什么叫做忘记？什么叫做忘记？你我相信我们都同意，或者都相信也承认，有好些的事情在我们过去所发生所临在我们身上的事，是很难从我们的记忆中全然移开的。但是我觉得忘记可能有另外一个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和思想的，那就是那一些曾经在我身上的，那些曾经在保罗身上的，那些曾经是你我的那一些很难磨灭的一些记忆，但是它不再影响我，也不再控制我。当我里头我的心灵深处不再受那影响，也不再受那控制的时候，是的是的，弟兄姐妹，那个记忆似乎还在，但是只是一个记忆，这叫做忘记吧，姑且这个叫做忘记吧。保罗说我要忘记背后的一切成功或者失败，我要忘记背后所有发生的一些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我要努力面前。我非常佩服保罗，他的面前还有多少，面前的日子还有多少，面前还有路可走吗？我觉得在他的面前似乎在人的感觉或者在某一个层面的思考是没有了，但是他前面有一个最宝贵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回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回头可能使得我们停滞，沉醉在所谓的成功中，可能使我们失落，若是自满就一定退步。保罗说让我们忘记这些，朝着标杆直跑。标杆的意思，我个人觉得就是那个有非常清楚的目标。最好的比喻就是打高尔夫球了，真的。 高尔夫球有个发球点，你要打这一个洞，那个洞不管是它是300码或者400码或者500码，你是三杆标准杆的或者四杆标准杆的或者五杆标准杆的，或者你打不到五杆，你打六七八九杆都可以，那个洞上面一定有一个标杆，这个标杆不会随便摆的，它一定摆在那个洞上面，那个小小的旗子，那个杆上的那个旗子，就是让那个打球的人让你知道你要把这个球就是打到这里，不是别的地方，标杆是很清楚很清楚而且一目了然的。对保罗来讲，他的标杆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以及传扬耶稣基督。他说我要朝着这个标杆直跑，我觉得这个直跟跑都很有意思，直我个人领会是定睛专注清静，跑是积极努力奋进。我们对主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对主托付我们的宣教要有这样的心智。今天我和弟兄姐妹有机会来分享，我觉得上帝给我的机会，我本来讲员不是我，迈步是我决定的题目，我决定这个题目用这一段经文，是想到1989年当信友堂这个礼拜堂现堂礼拜的时候，那时候我分享的题目就叫做迈步。记得非常的清楚，当我们建立这个新建这个礼拜堂，重新新建这个礼拜堂的时候，众长子同工一致的强调，礼拜堂的新建不单单是为了提供更多的空间，而更是要成为一个宣教的基地。若我们不是为着传扬福音，把福音传到近处或远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记得那时候长子们就说，那我们何必盖一个礼拜堂呢？于是海外宣教与本地宣教并进的意向和策略就成为信友堂的核心价值之一。2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第25届拆船年会，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第一届拆船年会是1987年，第二年1988年因为教堂重建，拆船年会暂停一年，所以1989年新的礼拜堂盖好了以后，现在已经不新了啊，礼拜堂盖好以后的那一年89年是第二届拆船年会，那诸位就算到今年2012年就是第25届，走了1/4世纪的宣教事工，我们实在是该好好的思想教会的宣教该如何呢？非常感谢神，只是我和所有的同工还有长职，当我们想到教会的宣教的时候，哦，我觉得我们还很带劲。前几个礼拜我们一同谈到宣教事工部开会的时候，从晚上7:30开始开会，哦，对不起，7点还7:30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晚上11:10。弟兄姐妹，你认得我的人都知道我很怕开会，特别怕开会。我们信友堂长执会的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啊，就是开会很短，我的记忆和记录，信友堂长执会曾经只开17分钟，25分钟是经常的，半小时是经常的，那就开完了。可是那一天晚上不是长执会，而是宣教事工部里面的会议，开到晚上11点多。哎，我觉得大家还很带劲，如果要开下去好像还可以的样子。迈开步伐，朝着标杆直跑，我觉得这是神继续提醒我们，也赐给我们在宣教中要做的事。弟兄姐妹， 我相信你我可以见证，信友堂靠着主的恩典走上宣教的服事和路，是蒙福蒙恩的。我觉得这进入一个善性的循环，当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按着主所托付的命令去，主就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愿意按着主的命令和托付给，主就把更多的赏赐给我们，赐福给我们。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面，主把得救的人数，把各样的人加给教会，把各种的恩赐和资源加给了教会。我还记得第一届差传年会的时候，我们的奉献是的目信心任线的目标是新台币50万。第一届50万，第二届哦，因为还不错，就100万，然后慢慢增加一点，增加一点。2012年，今年是1300万，明年2013年是1420万。弟兄姐妹，我真的愿意很诚恳的再一次呼吁，也鼓励来参与教会宣教差传的侍奉，跟着教会宣教部、宣教事工部的策略和引导，我们一起来。我相信，朝着这个目标和标杆直跑，一定可以得着神为我们预备的奖赏。是。我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们仍然要靠主迈步，仍然要努力前进，仍然要一直不断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然后为要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自己和他要为我们预备的奖赏。弟兄姐妹，我问一个问题，也许你愿意回答，或者你放在心里，你认为当我们有一天见主面，我们要想去领赏的时候，你觉得会有怎么样的情况呢？这是纯属个人臆测，或者是我自己读圣经默想的时候想到一些。我想天使一定要问我们几个问题的。天使是服役的灵，上帝要叫他问我们一些问题。我现在当天使问你们问题，你们要不要回答？我认为第一个问题，主观的啊，我认为第一个问题，天使一定会问，你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吗？我觉得这应该是第一个问题，我们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或者第二个问题会是问，你引领多少人信了耶稣呢？你带领多少人？你传了多少的福音呢？第三个问题，我觉得或者会是，你成为基督徒，你蒙了恩，你有顾念孤儿和寡妇吗？第四个问题，你有没有给穷困的人一杯凉水呢？最后，你有参加教会大使命的服事吗？或者这些是我们可能被问到的问题，我不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很常常问我说，牧师，你常常讲西安之家，是，那是神赐给我们恩典，在台北信友堂所设立的孤儿院。我记得我的前一本护照，不是现在，现在这一本已经也快满了哈。我前一本护照，我有一次打开看的时候，就是我们孤儿院设立的前后的那时候我用的护照。那一本护照我去泰国十几次，就是为了孤儿院的设立。弟兄姐妹，当你跟着教会的宣教事工部的决策，当你奉献指定为宣教的侍奉在信友堂，当你奉献100块钱的时候，这中间会有十几块就去到西安之家。也许你没有指定是西安之家，但是教会的宣教部的同工就把你 送了这100块中的10几块送到西安之家去了。那些孩子们的生活你也有所参与，或者你完全不知道。有一天你到上帝的那里去，天使问你说你有顾念孤儿吗？你说啊啊啊啊啊，他会对你说有啦，你有啦，信有堂的都有。诸位觉得好笑吗？很好笑啊，但是这是很诚实的一句话。这几年教会非常顾念在台湾乡下的传道人，我为此非常的感恩。作为一个都会蒙福的教会，资源丰富的教会，在台湾我们不能不顾我们的乡土，这是我们应有的责任。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是不容易跑到乡下去的，你我的生活也不容易。但是在过去这几年里面，宣教事工部透过一些方式啊，这个细节没办法讲，透过一些方式知道在台湾的乡下 穷困的地方有一些小小的教会。我们不是只支持这个小小的教会，我们是支持这个小小的教会人数在20人左右或者更少，这些小小的教会却是有传道人，而这些传道人却是愿意继续站在那个地方，继续牧养那个贫困的教会，而他们的生活非常非常的艰难。我们从关心几个开始，2012年我们关心18个这样的教会和传道人。宣教事工部希望2013年能够把这数字从18人推升到25人。弟兄姐妹，你奉献100块给教会的宣教，也会有10几块钱进到台湾的乡下。昨天晚上差传年会，我们请到一位传道，是在台中县大雅乡上峰村的一个吴传道来做见证，我听了非常受感动。他说他去到那个地方要怎么样开始一个教会呢？他不知道要怎么做。结果有一个下午，他看到一个孩子，一个不知道是小学生吧，骑着小小的脚踏车从他的那个在他住这个地方走，骑过来骑过去。后来他就问这个小孩子说，你不回家吗？那个孩子回答说，回家没饭吃，回家也没人，因为他的父母在外头打工。他说回家没饭吃，回家也没有人，所以他就对那个孩子说，那你愿意来到我这里做功课吗？从这个开始，上峰小小的家一个教会就开始了。1年半以前他们开始，于是他就把这些孩子招聚，他说一开始是5个、10个、15个、20个，现在有将近20-30个小孩。他说这些孩子来到他那里，他就教他们做功课。他说这些孩子从来不做功课的，结果现在做功课做到他连小孩子的老师都觉得稀奇，跑来参观。孩子在他那里，于是他向这些孩子传福音。他说原本满口脏话的孩子变得比较优雅了，这些孩子的父母也成为他传福音的对象。才1年半，昨天他的见证说，上峰教会现在有30个成人、30个孩童和10个青少年。教会的短宣队去到那里，教会的同工去到那里和吴传道一起配搭，这是我们的保罗施工。你每奉献100块，会有10几块钱进到这样模式的台湾乡村的教会。我们的长职会跟这些来联络，这些地方比如是我讲台中大雅，比如台南的七股、台中的东势、花莲的、屏东的等等等等， 非常乡下的地方。你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我到主那里去渴望奖赏的时候，主要先问你，你有拿一杯凉水吗？给那有需要的人，给他们吗？如果你有，你有奉献，你是有的。宣教事工部带着我们做。弟兄姐妹，我成为你们的牧者，你们也很多人知道我要交棒。这些年来，有一件事在我的心中，那就是我希望信友堂所做的、所决策的，无论是哪一个事工，特别宣教的事工，能够带领弟兄姐妹的侍奉方向、奉献，是遵行主的命令，有一天可以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坦然见主，没有羞愧。这是我的责任。宣教侍奉在这样的一个里面是重要的一环，所以我要说，我们要继续的迈步。我要用一节圣经来跟诸位分享，来做我的结论，请诸位一同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这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书信中的一小段。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靠主迈步向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教会的主，是我们全体的救主，救赎我们，也差派我们。在教会差团年会第25届的这时刻，我们愿意向主说，我们要继续迈步向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跑，要做讨主喜悦的侍奉。求主祝福教会的宣教事工，盼望这每一样事，主啊，无论在近处或远处，哦，主啊，都得你自己的祝福。求主使用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才干上，在智慧上，在时间上，在奉献金钱上，都积极的投入，好叫主啊，我们一同得你的奖赏。谢谢主，带领你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